弟兄姊妹，复活节快乐！因为刚才像诗歌讲的，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都是讲到主耶稣的复活。保罗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的主耶稣没有复活的话，那我们的基督徒在今生只有今生的指望，就比世人更可怜。但是哈利路亚，主耶稣复活了，所以有了复活的主，成为出售的人的果子。耶稣复活，像诗歌一样讲，他战胜了黑暗的权势，他现在在天上掌权，有一天还要来到我们当中，和我们一起来在地上来审判，来和我们一起欢度地上的日子。所以感谢赞美神，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基督徒才有盼望。所以今天我们欢喜快乐，在庆祝主耶稣的复活。我也非常高兴，我们看到刚才就是诗班的弟兄姊妹，有一部分是和我年龄差不多的，比较年长的弟兄姊妹，他们还在诗班一起服侍，一起赞美神。我们也同样看到那非常可爱的很年轻很幼小的那一代也成长起来，虽然很多人我不认识，但是他们在那儿可爱的也在敬拜来赞美神，也在这用诗歌来赞美我们复活的主。我们也看到有一部分是中年的弟兄姊妹，他们也在兴起和我们今天一起在敬拜，一起侍奉。那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主题就是说，我们在庆祝主耶稣复活的时候，我们要思想一下复活的主在我们身上是有什么大的能力。因为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主不但是为我们钉十字架，还非常重要的，因为他复活了。正因为耶稣的复活，我们才有盼望，我们才知道我们得到永生的福气。我们知道当主耶稣复活了以后，他有40天的时间他还在地上，他向众人显现，然后他升入高天，现在他在父神的右边为我们祷告。有一天主耶稣还有荣耀的再降临来审判世界，这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也是我们基督徒所欢喜快乐的那个时光。在哥林多前书它里面记载了，怎么不动下面，哎，你怎么不动下面？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可能我稍微赶一点了。这是哥林多前书保罗所记着的，当主耶稣复活以后，他清楚地说他第三天复活了，然后是不是要开一开，不是还在放了第二个，我这还是不动，所以你看放第二好了，再下面一个。好，这里面讲到主耶稣复活以后，首先给基法看，基法就是彼得，然后给12使徒看，然后他给了500多弟兄看，最后给了雅各，这个雅各是耶稣的弟弟雅各，然后末了给我看，这个我是指保罗。所以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最后的时候给很多很多人显现。但是主耶稣复活的当天，耶稣复活以后最先向谁显现？是向摩达拉的玛利亚显现。所以我们在程序单上，我们前面有一个经文，七月第一日，马可福音16:9，七月第一日耶稣复活了，就先向莫大拉的玛利亚显现。在约翰福音20的时候，这一段过程也讲到了一个，就是主耶稣向莫大拉的玛利亚首先显现。我们知道当一个事情发生的时候，首先发生的或者第一发生的往往是最重要的，是非常重要的事。那么我们想到了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为什么不是先向彼得显现，先向约翰显现， 先向十二门徒显现，而是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提到玛利亚，我们会想到什么？首先想到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这大家比较熟悉的。还会想到什么？想到伯大尼的玛利亚，因为伯大尼玛利亚的话，她的家庭是耶稣非常喜欢去的一个家庭，她们是三姐妹，姐姐是马大，这个妹妹是玛利亚，她的弟弟是拉撒路。这个家庭非常特殊，因为主耶稣让他的弟弟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了，然后也记载了玛利亚，伯大拉玛利亚，她安静地在耶稣的脚前听耶稣的讲道。然后玛利亚做了这非常大的事，就是用真拿得的香膏膏了主耶稣。主耶稣说这是一个美事，无论在哪里传福音都要讲这个女人所做的事。所以这个玛利亚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但是如果大家说抹大拉玛利亚的话，好像大家不是很熟悉，因为在四福音的经文里面，除了刚才路加提到的以外，几乎很少有抹大拉玛利亚的出现。他的名字出现在哪里？一直到主耶稣他走上十字架道路以后，然后大家看四个福音书，每一个福音书都提到了抹大拉玛利亚。刚才我们读了那些经文，大家觉得好像比较多，但是大家如果注意的话，每一段的经文里面他都说到抹大拉玛利亚，而且抹大拉玛利亚的名字都排在所有的姐妹的第一位。为什么耶稣要首先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这是我们今天要思想的问题。因为抹大拉玛利亚第一个他有感恩的跟从。刚才我们前面念了一段圣经，路加福音就讲到了，当时的时候耶稣从他的身上赶出了七个鬼，他的名字是抹大拉的玛利亚。我们知道在四福音里面耶稣行了很多的神迹，他一并赶鬼，叫死人复活，但是那么多人当中很少有人像抹大拉玛利亚能够感恩跟从主耶稣的。有九个长大麻风的，他们的我们都很清楚，圣经记得什么？他们得了医治以后回去了，忘记回来感谢神了，忘记回来感谢耶稣了。还有很多呢，虽然回来感谢耶稣了，但是他们没有跟从耶稣，他们也是感恩呢就回去了。但是抹大拉玛利亚，他不但是感恩神给他耶稣给他的医治，他什么？他一直用感恩心跟随耶稣，服侍主耶稣。所以在我们的程序单里面，感恩那个跟从第二章就说，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还有好些的妇女在你远远的观看。下面有很重要一句话，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们的，内中有抹大拉玛利亚。如果我们熟悉地图的话，知道加利利到耶路撒冷是有一段很长的距离。当时的时候，抹大拉的玛利亚和这些妇女们，他们是用双脚用步行来慢慢的在一路上来跟随主耶稣。他们帮主耶稣做什么呢？圣经学者说，他们帮主耶稣和那些门徒们做饭，他们帮主耶稣和那些门徒们洗衣服缝补衣服，这就是他们做的服事。他们做的服事很简单，并没有觉得好像很伟大的，像门徒一样或者像其他的一些重要的人物一样，但是他们所做的确实是感恩的跟从和服事。所以复活的主耶稣他首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显现，是因为他有感恩的跟从。第二，我们看他有十字架的跟从。当主耶稣在克西马尼园被祭司长的仆人捉住以后，我们看到了什么？门徒都逃跑了。当主耶稣在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底下有哪个门徒跟从？约翰。大家知道，因为主耶稣在十字架上有一句话说，母亲看你的儿子，看你的母亲，这个儿子是指约翰。所以圣经也讲了，从此以后约翰就把耶稣的母亲接到家里去了。所以在十字架底下的以后的那个时候，门徒都逃跑了，只有约翰还是跟踪在十字架底下。但在这个时候， 我们看到抹大拉玛利亚怎么样，她在十字架底下，她说有好些妇女远远的观看，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些妇女，而抹大拉玛利亚还是名列在所有的妇女当中第一个。接下去我们还知道，当耶稣要被葬的时候，是亚利马太的约翰约瑟，他来求比拉多要了主耶稣的身体，然后把耶稣葬在他自己的那个新的坟里面。这个时候约翰在不在？约瑟在不在？约瑟也不在，而约翰也不在了。所以十二门徒在这个时候，所有的门徒都离开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圣经记载什么，有抹大拉的玛利亚和那个玛利亚在坟墓坐着。所以看到在安葬主耶稣的坟墓的地方是谁在？抹大拉玛利亚在。所以当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门徒逃跑了。当主耶稣在安葬的时候，门徒逃跑了。但是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抹大拉的玛利亚，他一直的紧紧的跟随在十字架底下，他跟随在坟墓前。所以主耶稣复活的主耶稣，他首先向抹大拉玛利亚显现，那是因为抹大拉玛利亚在十字架下的跟从。我们再看第三个，就是坟墓的坟地的跟从。圣经讲七日第一日，在这一天是主耶稣复活的日子，在坟地上还有人吗？没有人。这有谁？这有抹大拉玛利亚。约翰福音二十章第一节怎么记载？七日第一日清晨，天还黑的时候，抹大拉玛利亚就来到坟地了。大家知道七日第一日的前一天是犹太人安息日，这一天是不能做任何事的，甚至不能走很长的路。所以这一天玛利亚正能在家里待着，虽然他想到坟地去看，但是他不可以，他不可能走那条路。所以这一天抹大拉玛利亚就一定正能待在家里，要不然他就违反了犹太人安息日的律法。但是到七月第一日这天他可以了，所以他因为迫切的要看主耶稣，要到坟地去告主耶稣，所以你看他就七月第一日天上黑的时候，他就匆匆忙忙就要到坟地去看主耶稣了。当他在坟地看到墓的石头已经挪开了，犹太人的他的坟地啊，他的坟墓啊，有一点像那个我们中国的陕北的窑洞一样，他在山坡里面，然后挖了一个洞，这个半圆形的，然后把尸体放在里面，在外面呢就放上一个圆的石头把它挡着。所以当那个石头的墓滚开以后，就是玛利亚看到这里面是耶稣没有了，是个空坟墓，所以他就去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说有人把主挪去了，我不知道他放哪里。约翰福音就有这一段记载，当时的时候彼得和约翰就马上的跑到坟地里面去，他们进去看到细麻布放在一边，也看到耶稣的裹头的布放在一边，但是当时的时候彼得和约翰他们不明白耶稣必须要从死里复活，虽然尸体不见了，但是他没有办法回答玛利亚的话，谁把他挪走了，在哪里，他们不知道怎么样。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看一下，在上面一个，在上面一个，好，这里面讲的二十章十几讲吧。于是两个门都回去了，所以当他们看一下空坟墓，他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们也没有心思再找主耶稣到哪里去了。所以彼得和约翰怎么？他们回到自己地方去了。但是十一节接下来怎么样？玛利亚没有走，抹大拉玛利亚没有走，他在坟墓外哭，哭的时候他还是要找主耶稣。还是在扑救，所以他到里面，他进了坟墓，他看，约翰福音接下去的时候什么？他看到了两个天使， 一个住在主耶稣的头边上，一个在主耶稣放的脚边上。所以他就问那两天是问妇人，你为什么哭？他就说，有人把我主挪去了，我不知道在哪里。所以穆大拉玛利亚他看到这个，他没有走，他还要迫切地继续找。就在这个时候，耶稣出现了，向他显现了。所以耶稣就叫玛利亚。当耶稣叫玛利亚的时候，他的声音他听出来，所以他就叫拉布尼，就希伯来文是先知，这是先生的意思。所以他就高兴，他就知道主耶稣复活了。所以这个时候他就跑去告诉他的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主了。所以我们看到穆大拉玛利亚他能够成为第一个看到主耶稣复活的，不是偶然的。因为在这段时间里面，没有一个人像穆大拉玛利亚那么跟随耶稣，这么的迫切的看到耶稣。即使非常理智的彼得和约翰一样，他们看到了，他们不知道怎么，他们没有继续追忆。他们如果当时他不回去，他还站在门口的话，他们也会成为第一批看到主耶稣的人。很可惜他们回去了。而且他们回去以后怎么，当玛利亚告诉他我看见主耶稣的时候，路加福音怎么记得，他们不信。所以接下来我们看到约翰福音最后的时候记着，当天晚上的时候，这些门徒他们聚集的时候什么，还是胆战心里很害怕，他们把门都关了。因为什么？他们怕犹太人去抓他。如果他们早晨看到主耶稣复活的时候，他们还会关门吗？不会，他们就很高兴了。因为接下来我们看到，当门徒关门的时候，主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向他们显现，对他们说什么，愿你们平安。在这个时候门徒怎么高兴了，门徒喜乐了。但是我们看到一点哦，穆大拉玛利亚是清晨他就看到耶稣了，但是这些门徒什么时候看到？晚上。所以他们多多白白的担心害怕了一天的时间呢。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穆大拉玛利亚为什么能够是主耶稣第一个向他显现的人，因为穆大拉玛利亚他有清晨坟墓地的跟从。好，今天我们思想一下，穆大拉玛利亚看到清晨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和我们今天有什么关系？有什么可学习的东西？很多时候我们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说啊，教会有牧师了，有传道人了，教会有长老，有执事了，我们这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弟兄姊妹，我们这是个平信徒，好像教会的很多事，好像主耶稣如果向显现的话，不是向我们，向那些领袖们显。但是我们看到一点，主耶稣确实是首先向谁显现？向一个最普通的一个妇女显现。这个妇女做了什么？她没有做那个彼得和约翰那些大事，她也没做一些其他的那些好像其他的玛利亚那么做大事，但是她做了一个非常平凡的事，她就是紧紧的跟随耶稣。她在任何的时候她都没有放弃，她都紧紧的跟随。所以今天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个人都一样，我们学习的就要感恩的跟从。作为基督徒当中，我们有一生当中，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给我们疾病的医治啦，在工作上生活上难处的时候神的带领，哦，我们很感谢神，我们有感恩。但是感恩完了以后，我们有没有紧紧的跟随主耶稣？还是感恩完了就算了？有人说我们有机会啊，如果主耶稣现在站在我边上的时候，我也会像穆大拉玛利亚来跟从服侍他们，我会做的可能更好。真的我们没有机会吗？我们看到在现今的世界里面，我们周围有很多一些朋友，一些同胞们需要我们去传福音，我们的教会里也很多新人来，教会也很多弟兄姊妹，他们都会在生活上工作上健康上有许多需要我们帮忙需要我们帮助的地方。我们看到了，我们有没有去做？当一些新朋友一些新移民来到我们当中，我们都体会到他们会有语言上的问题，有会工作上不适应的问题，还有他们子女需要教育或者健康上的问题，真的他们非常需要我们帮助。我们教会有一个姐妹，她其实是03年 就来到了温哥华。他到温哥华以后，因为他的先生的大学同学在教会里服侍，所以他也去了教会。这段时间他也觉得教会蛮好，蛮温暖，有唱歌，有大家在一起，很有气氛。但是缺少一些弟兄姊妹的真正的关顾，所以这么多时间他没信主。他很难承认他是个罪人，为什么呢？因为他一生当中他非常顺利，在90年初的时候，他优异的成绩从北京医学院毕业了，然后又留在北医三院。大家知道北医三院是很大的附属医院的医院，当医生。因为他工作非常好，也非常敬业，所以他最先在年轻人当中升主治医生，又升副主任医生，而且又公派到加拿大来。而且他对病人非常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先生曾抱�怨说，如果你有对病人的1/10的态度来对待我的话，我就很满足了。说明他是一个非常敬业的医生，但是他不是基督徒，所以他认为他是个非常完美的人。你说他罪人他不相信，我没有，我是非常好的人，所以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有罪，所以他一直在这个问题徘徊。后来在去年的时候他得了癌症，当他得了癌症以后，他感到好像他应该求下神了，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医生，他知道在癌症的问题上他这个医生也是无能为力了，他可以医其他病人，他医不了自己。所以这个时候他来到我们教会了。当他来到我们教会的时候，我们的姐妹和他通电话，所以在通电话当中知道他的很多的他的一些需要的情况。那我们的探访小组，我们的小组，我们团契就很多的关心他。虽然他很强，他是个强人，他是一个当时的时候他是他们的医院里面的大内科党支部书记，大家知道，就是说他是一个很强势的一个人。但是当我们弟兄姊妹关怀他，他小孩有生病了，他自己有需要各方面关怀的时候，他软下来了，他看到了教会的爱，看到了神的爱。另外的话很重要，就是我们有很多机会和他在一起，我们给他一本英文圣经，然后他非常认真，所以在主日学的时候他很多用英文圣经版本和我在谈中文圣经翻译什么不够的地方或者哪些不够的地方，所以他很认真。当我们这样的逐步逐步带领他说，他承认有一位神，他承认他自己是个罪人。所以感谢神，今天他在我们教会要受浸了，要决志归在神的名下。所以这个就是我们需要有很大的时间去关顾。最近我们还来了一对北京的夫妇，表面上看上去他们很强势，为什么？他们不缺钱，他们来了就可以买房子，说明他们很有钱。他们也没有，不是没有知识，都是博士，他们不是没有地位，他们都是教授。你从看的时候他很强势，很强，脸带微笑，所以我们觉得他是一个很坚强的人。但是当我们的姐妹们打电话和他关怀的时候，他的太太在电话里哭了，因为他们缺少爱，他们生活里面有点真空。所以这些新朋友的话，他们确实需要我们的爱去关顾他们，需要我们用真实的行动去关顾，不是光是嘴巴上讲的。所以这样的话他们才能知道什么是神的爱，什么是教会的爱，什么耶稣的十字架。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他们有的时候需要一些交通接送，有的时候需要一些其他的一些医学上的一些关顾，有的时候一些咨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做的。我们知道在大陆来的一些新移民当中还有另外一部分人，就是他们来探父母亲的，来探子女的。这一部分父母亲的话他年龄比较大，他们已经到了退休的年龄，他们到这儿来的话他们非常矛盾。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们语言不行，他们没有医疗保健，但是探亲的，他们交通没有缴，所以他们生活很艰苦，很心酸。但这些人原来在大陆的时候都是高学历的，都是高科技，他们在里面的话原来都是在有一定的身份地位的人，他突然变到这儿，变得什么都没用了，变成他们的子女和他们的一些累赘。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回去，为什么？因为大家知道很多都独生子女嘛，这是他唯一的子女，是唯一的孙子外孙，所以他们要享受他们的亲情感， 所以他们就在这种矛盾的心里面度过了这个生活。我们有一个姐妹的婆婆，最近她发现石头好像有点感觉不对，就非常担心，因为她有点医学知识，她怕她这死癌，她要回去，但是她又舍不得她的孙子，所以她在非常非常恐慌和那种情绪当中。当我们弟兄姊妹知道了，好，正好我们教会有一位是牙医，他上海原来上海第一九人民医院的副主任口腔科医生，所以他就免费给这位姐妹看，然后给他检查，他说没问题，你不神癌，你这是食炎，发炎炎症的炎啊，这虽然是有一字之差的话，对他来讲就非常高兴了，你知道非常讲好。他原来是不愿意来到教会的，但是因为这个情况，这个关怀，我们去看他，我们在关心的时候，他愿意看圣经，他愿意看一些我们的福音，那个他愿意接受我们祷告，他愿意到教会来。所以弟兄姊妹，在我们周围的话，有很多很多的工作可以去做。马太福音主耶稣告诉我们，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们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了。所以跟从主耶稣，为主耶稣的服侍，主耶稣的服侍，不是真正的我们想的啊，一个真正的在我们眼前能够肉眼能看见的主耶稣，我们服侍周围的弟兄姊妹，我们服侍我们的新朋友，这就是服侍主耶稣，这就是我们的爱的跟从。所以我们现在有大把的机会，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服侍我们的主耶稣。所以如果我们学习抹大拉玛利亚的话，第一个我们要学习他的感恩的跟从，我们对这些弟兄姊妹的服侍，这就是坐在主耶稣的身上。第二，十字架底下跟从，什么十字架？主耶稣说你要背起十字架要跟从我。因为我们没有看到这个十字架，但最近如果看大家看新闻的时候，有些国家特别是那个菲律宾，他每年都有十字架的游行啊，而且是人真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是很少有的。在耶路撒冷我们也看到，这个时候大家看到很多的基督徒游行都在扛着十字架走，我们现在这没有哎，我们好像没有十字架了。什么是十字架？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告诉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不要效法这个世界，这就是我们的十字架。其实我们现在基督徒好不好当？不是很好当啊，因为世界的诱惑太大，世界太邪恶。如果我们知道把我们身体献上为主所用，我们查验什么是神的良善成全可喜悦的旨意，不要效仿我们世界，这就是背起十字架走十字架的路。现在的社会越来越发达，社会越来越民主，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越是讲这个，越是道德的承认，越是社会犯罪的邪恶。20年前到北美来，可以不要关门，也不闭户，很安全了、哦、你上岗很安全了、哦、现在的话你不要说关门了、啊、你门关了你啊都可以打破你的门进来来抢啊，对不对？20年前我们讲的是防小偷小摸啊，自己这钱包变了，现在不是啊，高科技网上啊，人家敲上电脑把你资料拿走，把你钱骗走了。所以现在的犯罪的话比原来的话更为邪恶。我是学医的，63年我进上海医科大学，进去的时候我们上了第一课讲什么医生的医德。所以就讲什么是当医生呢？在医生的眼前只有病人，只有病，没有其他东西。不管他是好人坏人，不管他是穷人富人，不管他是当官的老百姓的，在你眼光上只有一个，没有任何区别，这是当医生应该做的。60年代我们在医院里面上夜班值班的时候啊，我们的待遇什么？一碗阳春面或者是一碗馄饨，这就是我们医生的报酬。所以在这个时候说我们没有什么奢侈，没有什么，我们很就是很单纯啊，不说我们医生好，但是这个环境这样。到70年代80年代什么农村病人有点送礼了，如果能提一条鱼来或者一个鸡来，哇，这就是已经是不错了，这是70、80年代的医生，对不对？到90年代我回大陆，我吓了一跳， 到医院里大医院呢、啊，他拉了个大横幅什么？本科不收红包啊！你说为什么不收红包？我很奇怪啊！而且贴了大标语：本科不收红包，实地无银三百两。如果我现在回去，我才和那些医生们谈收不收红包，他们会认为我是外星人，因为这已经非常普遍了，谁不收红包？问题是怎么收红包，收多少红包的问题。所以这就是社会的承认，你知道吧？科学越来越发达，医院越来越大，但是这就是现在的世界。你进入这个世界，你能够在那边吗？很难的。如果我现在是那么医生的话，我也很难做下去，对不对？我舅舅是个非常好的医生，是非常好的基督徒，他是五十年的大学生，所以比我还早十年，所以他更为古板。但是他回去，他到他当主任的那个医院，我问他怎么样，他赶紧摇头，因为他非常看重的两个学生居然给抓起来了，因为经济的问题。主任医生呢，搞心脏呢，怎么会给经济的问题抓起来？你发现发生了什么问题？所以我问我的舅舅，我说你如果还在医院怎么样？他说我只有两条路可以走，第一个我退下来，因为我不可能这么做，第二我被他们拉下水，因为我天天在这环境，我不能天天躲挡啊，因为上面的人不允许我挡，旁边的人也不允许我挡，下面的人也不允许，因为我挡在这的话我就死了，不可以。这就是现在的社会。所以现在的社会的话，不要效仿这个世界不容易啊，不要看着以为是好像钉十字架，好像人死，其实的话每天我们都生活在这个环境里面。当然有没有好的，也有好的。有个姐妹，她原来不是基督徒，在大陆的，后来她信主了，她成为基督徒。她做什么呢？她财务方面做一些财务上，大家都会发现问题了。她在一个宾馆里做事，所以她会开很多的那个 receipt 发票给那些客户，对不对？他们的宾馆是一夜是300块，但是她开给客户要500，为什么？这个客户可以拿200块钱，你知道做这个的话，拿然后拿去报销，我付了300，我去报500，那当然理所当然给。这是一个已经社会上非常通行的一种流行的做法。但是他后来成为基督徒，他就不行啊。他这样做的话，不但是好像是表面上他贪污啊，其实我是帮凶，对不对？我做了这个事，所以他就说不行，他不能这样做了。当他不能做这样做的时候，他会发生什么？他面对什么？他面对很多挑战了。那客户就要吵起来了。怎么人家能开你不能开啊？上一次我都开，这次为什么不能开啊？如果你再不开的话，我下次不住你这儿了。那如果大家客户都不住这个的话，这个住宿率降低的话，这个宾馆不是不行了吗？所以怎么办？这个经理出来打招呼，好好好，来来，我给你开。但是不能每一次都经理开嘛，对不对？这个冲突太多太多了嘛。有的人虽然不说，他不高兴，下次就不来了嘛。所以最后没办法，经理就决定给你换一个工作吧。换到他去做后勤，但是他也知道不是他该不是做后勤那个工作，那个事，所以这个姐妹她知道，她有一天会被炒鱿鱼，因为这个事已经做不下去嘛，她的位置不在这个上面。有一天，总经理把她叫去了，她知道这个时间到了啊，因为一定是 layoff 了嘛，所以她做好了所有的收拾，所有的东西准备好了，就是总经理跟我说你该走，我回去拿了东西就走了。这回进总经理办公室啊，这总经理很客气。倒了杯茶给他，还提上请坐。哇，他说这个总经理风度很好啊，要雷奥夫这工的时候还非常客气，请他请坐，那他然后亲切介绍啊，你那经理他做好了。有总经理怎么说？他说啊，我们知道这个现在你工作是不太适合的。他就下一句话就是意思说不太适合就请你另请高就了，对不对？那这个经理说呢，他说我们现在这个宾馆里面有一份财务的工作要人做，这是不真正的财务工作，就是不能掺假的，不能有假的东西啊。他说我观察了所有人，我不放心，因为那些人都是可以开假的东西的。他说唯有你是基督徒，你不做假不能开东西的，所以我最放心的就是让你做这份工作。感谢神哦，他没有效法这个世界，他也荣耀神。但是我们知道这种事情发生的几率是不是很多的，不是神的特殊恩典，大部分的人是被雷奥夫的。所以作为基督徒来讲容不容易？确实不容易，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你们在世上什么 是世上的盐，世上的光。所以我们说基督徒要爱的跟从，要有十字架跟从的话是不容易的，但是这是我们确实要学习的一个功课。还有一个就清晨坟墓的跟从，我们都知道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对不对？每天早晨最宝贵的，作为我们的比较年轻的或者有家庭有小孩的，每星期一到五早晨的吧，像打仗一样子吧，因为你起来不但是自己，还弄小孩，弄孙子嘛，非常非常的忙。星期六是不是空一点？也不空啊，为什么？中文学校嘛，学校要孩子要跳舞嘛，孩子要学画画嘛，孩子要游泳嘛，所以星期六也想打仗，忙得不得了。那么怎么样？到了星期天呢、啊，唯一我们可以睡个懒觉的时间，对不对？啊，要到教会做礼拜了，怎么办？向神请点假嘛，对不对？那我一天呢、啊，六天都忙，我这天可不可以休息一点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到教会来聚会，就没安静我们的心，我们教会聚会就迟到，我们教会在聚会的时候，心里已经早就跑到外面去想其他事情。但是我们知道不知道？我们一个礼拜这一天是唯一的是我们敬拜神的时间，我们有没有把这个时间留出来？像穆达拉玛利亚，天还没有亮，我们就起来了，为了什么？为了教到教会的敬拜神看神哦。所以这一天呢、啊，平时你是八点钟起来啊，今天你应该六点钟起来，天还没亮起来。但是很可惜，我们很多人只是九点钟起来，十点钟起来。穆达拉玛利亚天没有亮就起来了，我们主耶稣给我们做了好的榜样，在马可福音也讲，天没有亮的时候，我们的主耶稣就起来到旷野地方去祷告了。所以主耶稣的榜样也是清晨天没有亮就起来祷告了。我们知道历史上很多属灵的伟人，他们很早就起来了，四点钟起来。有人说我每天早晨像打仗一样，哪有时间来读圣经啊，哪有时间祷告啊。有一天早晨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进了个大礼堂，就是个教会，在礼堂里面他安静的祷告，他在读经。不久他听到那个远这个地方有个琴声出来，开始是单音，后来变成一句诗歌，然后变成一首赞美诗。哎，他就跑过去看了，他说谁在那弹琴？结果呢，原来是一个调音师啊，他在调琴的声音。所以他开始是单音，后来却试试看是不是一句，后来就一首诗出来了。他过去都很奇怪，他问调音师说，这么多的琴的琴子啊，你怎么调音啊？然后调音师说，我先将当中的 mirror C 调好了，我所有的跟着他来调。所以他就知道了，其实我们早晨起来你知道吧，最重要的是什么？调整我们音的 mirror C 啊，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啊。所以如果我们早晨起来能够调整这个音的话，我们一天的所有的活动都非常和谐，非常平安。很可惜我们忙忙乱乱调后面的，忘记调当中的，就调了半天音准不准？不准。因为什么呢？基准搞错了，对不对？所以戴德森说过一句话，没有人开完音乐会以后才来调音的，对不对？有没有这样的？没有啊，一定是先调完音才开音乐会。但是很多时候你知道吧，我们搞错了，我们把市场上全部做完，我音乐开完了，哎呀，好像今天还没读圣经啊，还没祷告，晚上才来调我们的音啊，很可惜我们的音白天已经不准了，你知道吗？所以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如果我们早晨愿意放上一点时间来调整我们的当中的音的 C 的音的话，那我们一天就会有平安，就会喜乐。所以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莫大玛利亚的功课，就是说他为什么能够成为第一个看到主耶稣复活显现的人，是因为他有感恩的跟从，他有十字架的跟从，他有清晨坟墓地的跟从。所以如果有一天我们也能够这样做的话，那我们也能够见显现的主耶稣，我们都能够有宝贵的经验，像弟兄姊妹见证说什么，我已经看见主了，这是非常宝贵值得我们学习的功课。我们同心祷告。在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在主日，在主耶稣复活的日子，我们欢喜快乐，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才有盼望；因为耶稣复活，我们才能得到永生的福气。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早晨也接着莫大拉玛利亚，让我们再一次看到 我们学习有功课，那是感恩的跟从主。我们学习有功课，就是要跟从主耶稣来到十字架底下。我们学习有功课，就是我们清晨能够来到神的坟地，能够来看到见我们的主耶稣，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后的生活当中能够有见证，能够活出基督的样式来，能够人生一人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我们将去祷告，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